倒没有必要把精力放在某一个国家或者某一个地区、某一个政策，最终这些东西都会成为过去的呀。我们就为这个地方求平安了，就多多为中国祷告了呀。那每个人做什么，自己跟上帝负责的呀。当然，很多伤心的事了，这个毫无疑问的。谁都是人，都会有感受，有情感，就祷告了，求神怜悯。我也很多发小啊、同学啊、朋友啊、亲戚啊，大概100个人里边染了99个人，可能只有一个没染。我大学有个同学，我有100个人都染了，就剩他一个没染。所以每次我跟他在微信通信的时候，我就说：“你阳了没有啊？”没有，我说我才不信，你肯定养。他就拿那个测试那个板子，你看到没有？我只有一条线在 C 这里，没有到 T 那里。就一每次他跟我见面就要拿一个东西，我说你这个东西是不是旧的呀？你有没有新的呀？他说有，他把几个都拿来给我来看。所以我们对话跟小孩子似的，好玩呢。那有一些是我小学的同学，小学的哥们姐们。我也问他们：“你阳了几个啊？”都阳啊，好像只有一个没阳，就大多数都阳。我在广州读的书，后来朋友啊、同学也去到全国各地了所以我相信你们的也差不多，也都是张文宏吧，张宏，这上海那个医生张文宏。我们这里听到一个消息，他出来讲话说，估计啊，这一次啊，可能全国要有80%的人要染疫，那马上被人就是微信、微博在那骂他了，什么80%，你讲的话都是不准的，对，所以这网络上的东西消息也是很多不同的 opinion，不同的意见，那他不说话怎么行？也得说话。所以他每个人都在不同的位置上，不必去深究了。但是我们心中有数就好了，多多为中国祷告就好，求上帝的祝福临到这里，所以，好，还有什么想分享的？张扬，抓你，张扬是乖宝宝，
牧师，
说。
我只觉得感恩，无论是在现在的疫情疫情之下，还是回顾这些年的经历，都感谢主让我有重生的机会。
阿门，感谢主，感谢主，你这个态度非常非常好的，在任何光景当中，怀着一个感恩的心，这是最宝贵的，也跟腓立比书4章6到7节的经文相吻合。凡事皆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个。两个基本的原则或者基本的底线吧。第一呢，这些事情会过去的，我们今天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有一天会成为过去的。这是一条，就是我们需要抓住的一个准则，不要被眼前的困难所吓倒。第二，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过不去，听得懂吗？两个事情，一个过得去，一个过不去。如果上帝还要存留这个世界，还不马上回来，还让我们继续传福音，那么今天所有的困难都会过去的。但是大家不要抱着一个好像岁月静好了，那个东西来满足我们的生命，这是不真实的。在世上的所谓岁月静好，都是虚幻，不真实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大家就要有一个天国观，有天国观，所以我看到了，我讲完问你了。有天国观，那我们就要放下在地上的万国观，就是不管你在地上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 哪一个群体、哪一个归属，都不是我们上帝儿女最终的归属。因为在世上一切都会化为灰烬，无论是今天看的威风凛凛的超级大国美国、俄罗斯，也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也都是虚幻的。日本不是被超过了吗？韩国、台湾四小龙不也最后没什么牛可吹吗？所有的威风都会成为过去。罗马帝国不是没了吗？对不对？希腊帝国不也没了吗？马其顿，对不对？亚历山大、埃及、成吉思汗、斯大林、毛泽东，不管是谁，世上任何一个朝代、国家，威风都会成为过去，所以不是我们执着的东西。我们面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所谓辉煌的国度，我们也首先知道它总有一天会成为过去，它不是我们上帝儿女要去追求的那个国度。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还放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国度里边，那我们可能就不是一个属上帝的人，我们还是仍然属这个世界的人，属尘土，也可能也是属地狱、属死亡的人。当然我们这一辈子路很长，你不一定，可能今天你是沉迷在某一个阶段里面，有一天因为上帝的怜悯恩典把你带出去这个被毁灭的世界，让你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面，那你就不一样了，对吧？所以这个天国观和帝国观两个观念要分清它。好，可以你说吧。可以，
你好，牧师，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你。
你请说。
最近在看约伯记的时候，我就想起以前我读约伯记时候有的一个问题，到现在那么多年，好像我也没能找出一个方法去说服自己吧。就是约伯他失去了这么多儿女财产之后，上帝还是重新又给了他新的儿女嘛。然后我看到经文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觉得自己肯定不可能比上帝更聪明，但是如果是我在约伯那个境况的话，我失去的我之前的儿女，怎么可以用新的儿女来代替呢？因为人是独一无二的嘛，就新的儿女不会让我觉得说我死去的原来的亲人就可以被替代了，就很开心，又有新的人进来了，这样。但是我这个没办法说服自己，因为我也知道自己肯定不会比上帝更聪明嘛，不会比上帝更有爱，但是这个节点我过不去。所以尤其是现在这样情况，就是很多人都经历了生死，在这样的情况下，那我们基督徒可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安慰他们，说这个主耶稣也是在保守他们呢？我的问题就是这个。
好，三方面跟你来讲了。首先你要清楚人与神关系的本质是什么。在你的描述当中呢，这个界限是不清楚的。在你的认知当中，就是你的儿女、你的家人不可替代、不可仿造，这个是对的，它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它的归属权却不是你的，就是你的家人却不是你的。那这个观念需要牢牢的在你生命当中扎下根据。儿女是耶和华的产业，父母是上帝所差派来的管家。所以你这两个概念清楚以后呢，如果有一天你生儿育女了，那你要很清楚的知道，儿女是不属于你的，儿女是上帝赐给你去管理的产业，而儿女的归属权、所有权仍然是上帝的。 那换句话讲呢，上帝可以给你，哎，他也可以拿走，他可以取走。约伯有一句话，他对他妻子说：“神赐福不也将祸吗？”就是祸福这两样东西，也是上帝棋盘上的一粒棋子。他下棋的时候可以捡起一粒棋子，叫做福，放在棋盘上。他也有权柄在棋罐子里面拿出另外一只棋子，这个棋子叫做祸，也放在棋盘上。祸福都为上帝所用，而上帝在这个棋盘当中下一盘大棋，目的是要为了拯救万人，拯救尽可能多的人。这是上帝的下一盘大棋，包括你我在内，也都是上帝棋盘上的一粒棋子。我们卑微如尘土。我们渺小如尘风，呀，所以我们对自己、对家人、对父母、对在世上所有一切，我们貌似或者看起来是属于我们的东西，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所以，当你说约伯他的儿女怎么能够替换呢？你就有个前提，这些是儿女是属约伯的，不属你上帝的。你上帝在约伯的儿女当中是没有一个权柄拿走或者赐予的，上帝你也没有一个权柄把这十个儿女带走，再换新的十个儿女再给约伯，你没有这个权柄。所以在你的这个潜意识，甚至是深意识，包括下意识和无意识，甚至包括你的纯纯粹粹的意识里边。上帝在你的所有物当中是不具备权柄，所以你要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你要清楚你是谁，上帝是谁，你与上帝的关系是什么？你记得我曾经跟你讲过，我的女儿文文在香港不见了一次，记得吧？你应该记得这个故事。有一天下午，99年的时候，秋天嘛，然后我就在外面探访，回来的路上。师母给我打个电话，她告诉我说：“她说爹爹啊，我们的女儿不见了。你知道我当时什么感受吗？我想我跟约伯的感受有些类似。我当时脑袋那个血轰就冲到大脑里。我当时人在香港的旺角，人最多的地方，我就扶了根电线杆在那里。我说你慢慢讲。”发生怎么回事？他就告诉我，他带着孩子去吃饭，吃中饭，然后对面有一家云南米线，他吃完中餐回来，过了马路回到家，一回头发现女儿不见了，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就站在原处不要动，你等我走回去，我从他可能走的路那里，我一点一点地毯式的搜寻。他会不会沿着这个路去回教会？师母就不敢动了，在那等着。我就一路走，一路祷告。我不瞒你说，我当时死的心都有。我说女儿如果不见了，我也不活。所以那种生命的经历，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乃是你真的要亲身体会。多少想象啊，女儿被人拐走了。然后卖到东南亚去呀，卖身呢？然后被人拿走器官呢？然后被人强暴以后横尸郊野，然后这些想象都在我头脑里边出现过。你知道，一个父亲对女儿的这份爱，那是不要不要的，那是命都可以不要的。所以我边走眼泪就边流，边走我当时心就边伤。等我走快到家的时候。我觉得神在帮助我，他就问我一句话，他说：“女儿是你的吗？”我差一点在祷告声中跟神讲是我的，但是好在那个时候，我灵里边还是很清醒，我说：“主啊，是你的，我可以取走吗？”我说：“主啊，你有这个权柄。”我可以赐回给你吗？我说感谢主， 愿你所说的成就。他说好，回家吧，女儿回来了。所以这个感动一来，电话铃就响，师母打来电话，他说爹爹啊，女儿回来了啊。我说这么巧，我刚刚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女儿回来了。啊，这个经历我是经过的。那当然，我这个经当天晚上我讲到，我讲10篇23篇，我就刚好讲用了这个故事来讲。我说这是我的女儿。我讲例子，当然讲离我身边的事情发生的比较近的，我拿来做例子。我两个孩子很老大的不高兴的，从小到大，他们俩就是我日常讲到时候使用例子使用最多的人。我说你是我的家人，我不用你做例子，我以谁做例子？是不可能的，我一定会，至于我和我的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你是我的家人，我才会讲你讲得多，因爱而讲得多嘛。你像我今天我在讲到的时候，我举的例子我也会举得比较多的，会讲我们自己中国的例子多一点。为什么？自己的家人嘛，自己的国家嘛，当然就我们自己说自己的事情会比较放心一点。你找个老外来讲，他不高兴的，自己讲自己家人那就可以，比较容易接受。所以我就跟我女儿讲，我跟我儿子讲，你们是我的家人，我不拿你做例子，我拿谁做例子？上个礼拜儿子回来，然后旁边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姐妹说："哎呀，不要老牧师哥拿我做例子，好像啊噎谁。"后来我儿子就在讲："你知道我爸爸讲到用谁的例子最多吗？"他指了指鼻子："是我，不是你。呀 好，可以，这是第一点，神人关系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上帝把一样东西赐给你，那就是你的。对不起，他赐给你，你只是管家，你从来没有对天地万物的任何东西有过一个离开上帝的主权。世人都不了解这一点。你看今天俄乌战争，如果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有一个很清楚的上帝国度观，那不会打了。俄罗斯说："我这个土地是克里米亚，是我的。顿巴斯我要收为国有，收为我有，收为己有。拜托，都是上帝的，你算什么呀？"乌克兰也是一样的，双方都认定这个国土、领土、这个世界、地球每一寸土地都是上帝的。你还打什么？你还争什么？这个战争就不会发动起来。人对上帝就有一个敬畏的心，但是今天的世人都是有一个通病，把上帝的恩典据为己有，说这是我的，我的，我的，所以争了，吵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其乐无穷。那就是因为不认识上帝，认识上帝就不会发生这样愚昧的事情，对不对？所以第一点可以把神人关系弄清楚，搞明白呀。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上帝当然有权柄把约伯的四个儿女先娶走，对吧？娶走以后，然后他可以还你，也可以不还你呀。哦，我看着 Patty 提个问题，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我回答你的问题，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好，第二可以。你过不去的一个问题，你过不去的一个问题，约伯过不去的一个问题，不是标准呐、啊。情感上你过不去，这是你自己要慢慢靠着上帝疗伤的过程。这个疗伤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帮助你恢复和建立跟上帝的关系的问题，对不对呀？不代表说你有一个这样的感受，你有一个这样的标准，那你就成为事物的标准，对不对呀？你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我听到你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后面那个问题， 可以。
我是差不多，我其实也就是想知道怎么样去安慰如果有类似创伤的人嘛。
那我刚才跟你讲的那个，我觉得你应该可以跟他们解释的，包括就是在疫情中离去的亲人、家人，重点不是他离不离开这个世界，乃是他离开世界以前有没有信上帝，有没有得永生，这个是重点，对不对？如果信了耶稣，怕什么离开世界的，早离晚离不都一样吗？当然这个话不要这么讲。那么讲的话是比较理性的去谈，遇到有家人离世，你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不要去讨论这个问题，就跟你讲，我和你有同感呀，可以跟你一起缅怀一下他的亲人、他的家人，在世界上的时候一些过去的事情啊，安慰他，不一定要讲道理。但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面对一个哀家伤家就可以讲讲道理。知道不？
知道，知道，谢谢牧师。
好的，那Patty 说，为什么美国那么霸道，却是世界老大呢？好，这个问题，这个概念不容易确立。首先，霸道的概念不容易去在历史的某一个片段某一个横切面里边注入定义，因为美国霸道是我们今天对它的观察与感受，啊，它不是一个逻辑学的概念，它是一个观感。你站在不同的角度，对美国就有不同的看法，就有不同的立场，就有不同的观点了。那只能这么样去讲。我从小到大，我就在中国长大的。我从小到大就是喊的"打倒美帝国主义"这个口号，成长起来的，这就是我成长的道路。呀，差不多几乎每天吧，我成长的刚好是文革10年，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打倒美帝国主义"是我从小学到高中，差不多每天都要喊的口号。呀。那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呀，好像就有些变化。好，那我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呢，Patty？我这样子，就是我们也心平气和来谈这个问题。美国要回答这个问题，要从美国的历史、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来回答，这个篇幅会比较长。那我简单讲几个点吧。就是美国什么时候成为世界的老大，世界的霸权？OK，这两个观念有相同的地方，有相异的地方，但是也有相逻辑上的交集的部分吧。我暂且把它归为一个概念，怎么去谈？美国在1941年以前，它基本上是个门罗主义。门罗主义呢，就是川普说的American First，就是 American Priority，就是美国优先，唯独美国不要管别的国家，它基本上就是个门罗主义。所以英国跟德国打仗，他不管；呀，日本跟中国打仗，他不管，他完全袖手旁观，他国家势力很强，钱也很多。但他想，这欧洲与我何干？亚洲与我何缘？他完全，当时整个美国的社会就是一个自家打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他当时基本上是这个态度，最早的时候。但是后来他发现不对了，有几个原因。我们先讲亚洲。当时亚洲是以日本作为最强的国家。他已经把中国大多数的国土都占领了，除了西南几个省，就是重庆啊、云南的贵州啊这几个边陲的省，和延安啦、甘肃啦、陕甘宁、新疆这一带，内蒙古都被他占了。那 美国经过国会和哈德森那个智库研究所研究以后，发现有一件事情对美国来讲侵犯了美国的利益。什么利益呢？因为日本会把中国人训练成日本的军队，去攻打全世界，占领全亚洲。他已经开始这么做了。台湾的人呢，也被他抓壮丁去为他打仗。中国的，特别是东北的那些人，被他抓，很多所谓的。日本人在外面东南亚打仗都是东北人，都是中国人，台湾人，他就发现中国有4万万同胞，4万万人呐，4亿人。如果当时那个日本只有3000多万，4000万人，那一个这么小的国家吃了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那日本马上军队就会变成无限的膨胀了。那美国觉得就很可怕，因为美国在亚洲有它的利益，所以他开始呢没有跟日本宣战，他悄悄摸摸的把弹药武器就运给中国。当时有一个，你们听过飞虎队吧？陈纳德将军有个飞虎队，从云南、缅甸那边这悬崖那里飞进来呀，他是以民间的身份，飞机从那边飞过来。然后把战略物资啊运过来，当时还有一开始是有陆路运输的，后来被日本人把那个缅甸那边都占领以后，那运不了了，只好飞机从里面运过来，运给重庆，所以美国那时候对中国的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我后来出国以后，我才慢慢知道这些历史。那么在欧洲呢，他也发现，如果不帮不行，不帮的话呢，德国也同样会把法国啦、意大利啦等等这些国家人都训练成德国的军队，去再继续扩大。结果他最后走错一遭棋，打了俄罗斯，打了苏联，打了斯大林。现在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保卫战，德军是在这里失利的。那东条英机是在珍珠港的失利的，1941年12月7号，他打了美国以后，美国开始正式的参战，打了德国，打了日本。那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1941年年底的时候，丘吉尔和罗斯福在军舰上。就在美国的缅因州的大西洋，你们去看一个大西洋公约在那里立的，呀，就制定他们俩的见面呢，就制定了以后联合国的雏形，啊，那在此之前，全世界最强的帝国呢是英国，英国是个日不落帝国，但是当二战以后呢，美国就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接下来就是战争结束以后的第三天，因为在加拿大有一个苏联的克格勃的一个官员叛逃，把苏联要怎么样对付西方对待美国、英国的计划的和盘托出，到英国的国防部、安全部没人信呀。反正就这么，因为这么一件事吧，铁幕就从那一天开始拉起来了。拉起来以后呢，那就成为了两个很大的组织的对立。以苏联为首的呢，就是华沙，啊，在波兰订立了一个华沙以所谓的2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不包括中国了。那美国呢，和英国为首的有一个北大西洋公约，就北约和华沙。这两个组织成为一个对立的，从联合国成立大概50年代初吧以来，然后就一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吧，呀，这一算起来好几十年呢，四五十年呢，那个时候基本上是两大霸权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苏联。啊，当然，91年苏联解体以后，那苏联就没有 不存在一个对抗力量了，美国就现实般的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当它成为最强的国家的时候，那当然它会被称为霸权的国家，它也很霸道。毫无疑问的，美国是很霸道的一个国家。它对外边和对里边，对国内很民主，对外边其实也有它许多很霸道、很不合理的地方，也是很邪恶的地方，毫无疑问的。好，我就把美国的历史给你讲一下。那其实我们现在比较敏感的就是2012年到今天这10年来，中美关系的恶化，成为中美之间谈话的比较敏感的话题，能不碰我也尽量不碰，但是你要问我就可以讲。我先把历史给你讲完。那当时就在历史的形成中，就形成了西方的阵营和东方的阵营。中国是跟苏联关系也不好，跟美国关系也不好，它是一个就是被世界孤立的国家。自从是朝鲜战争以来，它是被联合国制裁，像今天制裁俄罗斯一样。呀，全世界都不跟他做生意，都不跟他来往，苏联也封锁他，他跟苏联的关系也坏了，所以那是中国其实关系从五九年到79年这20年是中国是一个非常孤立的，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也不理他，资本主义阵营也不理他，直到79年尼克松、基辛格访华以后，这个事情才开始发生变化。好，那。我讲到这里呢，稍稍提一下美国有几样东西，你讲的霸权嘛，什么霸权？霸权的内容是什么？你必须要清楚这个议题。首先呢，美国它有一个美元霸权，那美元霸权怎么来的呢？啊，打完二战以后呢，美国就当时就宣布它是金本位制。那我是读金融的这方面我是很熟悉的，它什么意思呢？那现在我发美元啊，你们任何国家拿到我美元来向我美联储要黄金，我就给你啊。所以我的美元是有黄金支持的，所以他就很拽啊。美国的霸权从这里来的吗？全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像他那么拽啊，拿着美元到美国来。这个美元多等值的黄金给我，啊，那个时候呢，从50年代一直到70年代，这10来20年的时间，美国其实一直是用这个金本位制度的，直到有一天支撑不下去了，因为苏联他们就用了这种钻了美国这个美联储这个空子，就不断全世界找美元，找了美元去到美联储去换黄金，把黄金运到苏联去。那尼克松一看不对劲啊，你这个这么来掏空美国的黄金，后来到70年的时候呢，啊，然后故事一还比较长，我就不详细讲，反正简单他就宣布一件事情，尼克松宣布了，以后美元和黄金脱钩，脱钩，你换不了黄金，我不给你黄金，他就宣布脱钩。但是，当他宣布这个脱钩以后呢，全世界突然间发现，除了美元以外，全世界找不到任何的货币可以替代美元，可以像美元那么保值、那么稳定。它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公认的一个有价证券了。美元就成为一个不需要黄金做准备金，它也是一个全世界。比如说，它的国债，美国的国债就变成包括中国在内，也不得不将这个钱存到美国的国债里边去，要不然没有地方存的，存欧元、存英镑、存法郎、存哪都不安全，最安全就是美国，它成了一个现实中的，它没有勉强人要来买美元国债啊，是你要来买的。全世界都不得不把钱，包括沙特阿拉伯那么多钱放哪去？都在美国这里，不买美国，他没有地方去，因为放了别的，你买菲律宾钱试试， 一天之内给你贬值90%，阿根廷现在通货膨胀92%，你哪里敢把钱用阿根廷的钱去存你自己的财产的？不敢，唯有美元最安全。好了，那有了美元以后呢？它有个联储局，联邦储备局它是独立于政府，独立于它只向国会去负责任，国会可以去咨询它。我不详细讲了，这个详细讲讲不完。那讲一个是美元霸权，霸权不是他勉强的，你必须要买美元呢，他从来没有，你可以不买啊，买人民币啊，买卢布啊，买英镑啊，你自己选，都是在世界上这个市场都是自由的，没有人勉强你的。这个霸权它是一个历史的形成，它不是一个行政命令。不是美国有权给哪个国家下个命令，你必须买美元，他没有这个权柄的，都是你自己，包括我们中国在内，你不得不死乞白赖的去买他的美元，不买你存不了，保不了值啊。那么2012年呢，开始发生一些变化，那这就要讲到中国了，可能你会感到有些敏感，甚至可能不舒服的感觉。我讲事实，我就不讲观点了。2012年以后呢，习近平就进行了一个货币改革，因为他发现把钱都存在美联储，那中国就很笨了。中国一个苹果手机，一部苹果手机只赚1块钱美金，99美元被美国赚，他只赚1块钱。苹果手机啊，所有的东西都是这样子。那中国等于是做了一大堆生意，就这个钱也没地方存到美国国债那里去，心不甘情不愿的啊！作为中国人，这个情感可以理解。那怎么办呢？那习近平都发明了一个新的办法，叫做"一带一路"。我与其这样子把钱存在你美国的国债里边，什么都用不了，那我不如去搞"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什么呢？"一带一路"就是把钱给一些第三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或者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吧，建立一个通商的一个道路，一带一路，一带地方，然后一条道路，然后意思就是给讲简单点，比如说巴基斯坦，你说我哥们儿，我投资500个亿，给你建立公路、桥梁、码头，然后你哪里拿的这个希腊，我也给你拿回，反正就把你的码头啊、基本建设呢。就投资在那里，那中国也可以在那里得一些利益，呀。那当然，这件事情，那一开始大家没感觉，后来数量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时候，西方也有感觉了，开始觉得，这个好像不对劲了，不对劲在哪呢？因为这件事情会与原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订立的秩序。开始发生一些冲突，同时也给当地的一些国家带来一些债务上的陷阱，印尼啊、马来西亚呀、斯里兰卡啦，像世界各地不同，非洲啊一些，现在非洲借了我们大概1000到2000亿美元，结果习近平大笔一挥，免了，就不用非洲人还了，就是"一带一路"。往外投资了大傻逼，撒了很多钱出去，真正给中国带来的益处是不多的，啊，这是一条出路，就是从12年以后，中国钱去哪了呢？这是一条出路。第二个就是军备竞赛，第二次就是中国的12年以后到现在的10年，中国的军费上升的程度是过去30年。的3倍呀，那它的舰艇从原来的79艘到现在的372艘吧，如果没记错的话，我最近看的那些资料，就是增加了200多艘的军舰，那也打出一个旗号说要解放台湾，那等等这一系列事情呢？就产生了跟美国之间在军事方面的所谓霸权之间的竞争，中国也在搞霸权，美国也在搞霸权， 俄罗斯也在搞霸权，这个霸权其实藏在人的心里边，呀，全世界每个国家都在做这件事情。英国也很想搞霸权，霸不起来了；法国也很想搞霸权，也霸不起来了。你看到过去的历史，差不多人世间的罪人都是一样，都是那份德性，呀，不管哪个国家，其实大同小异。那这是中国第二份钱，就花在这里了。那第三份钱呢？第三份钱呢，就花在它内部的改革上。内部的改革，因为在2012年以前呢，中国的整个政治体制没有怎么太多的改革，但是经济体制做了一些改革，也碰到了一些从赵紫阳到朱镕基到温家宝这三代领导人吧，都碰到一点，比如说党政分家，所以民间企业是有一些抬头，比如说马云呐、何强东啊，等等这些大的比较民间的电子企业也做得很有规模，但是这10年以来呢，基本上是一个国进民退的这么一个步伐。就是民营企业基本上在后退萎缩，那他花了大量的钱去补贴国营的企业，这也是在美国的很多的智库的数字里面都查得到的呀。所以三方面的钱，中国在这里发生了这样的一系列的变化，那这一系列的变化也给这个世界的整个格局也带来一些冲击，也带来一些危机吧，也叫做今天世界的危机，跟12年以来中国的钱的走向有着三方面的变化呢，不无关系。当然还有第四个钱的去向啊，就是那八大家族或者是该多也多个192个家族吧之内吧，中国的就是权贵阶层。他们所贪腐的钱，在海外、在美国、在瑞士、在不同的西方国家里边所存的钱，这个数字也有。在美国国会前2天也谈了，也是准备有一天要把它公开，就包括习近平的家族啦、王震的家族啦、陈云的家族啦、邓小平的家族了，就他们在海外是存了大量的钱，存了多少钱呢？其实到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但是。有一次，瑞士他就公布了一个数字，至少是2万亿美元在瑞士，还不算在美国。美国可能我估计还有个1万亿到2万亿之间吧，总共加起来大概4万亿美元的这个数额。那这是第四笔钱的走向。那我个人对这一笔钱是特别有一些感觉吧，我有时候对中国的老百姓，因为很多像台湾呢，都是全民健保，中国人的全民健保只需要拿出6700亿，就每一个中国老百姓看病不用钱，只要拿出6700亿美元，就可以使得中国的老百姓20年全民看病不用钱。但是现在在海外有4万亿是贪腐的家庭拿到外面去。那美国国会其实现在也正在讨论这个议案，那两院还没有最后通过，正在酝酿中。那我有一些朋友也是参院、众院的议员，他们有时候也会给我打打电话，也告诉我说，啊，现在走到哪一步啦？现在有些提案的那个人也是我的朋友，我也知道他，所以他们也都在提这样的提案。那提案一旦提出来以后，中国会很没面子。特别官员很没面子，老百姓无所谓。呀，那现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这也是一个因素。呀，那今天讲都没用，有一天真正都公布出去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呀，那，好，那最后再讲讲武器吧。武器呢，俄罗斯，我们中国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呢，我们比较喜欢建军节啊、国庆啊。 有个阅兵，比较喜欢把最先进的武器拿出来去检阅。我们东风21啊，东风41啊，东风17啊，可以打到多远多远呢？很多这样的武器都拿出来晒，亮一亮，吓唬吓唬美国，吓唬吓唬英国，吓唬吓唬身边的台湾呢，不同的国家。那我也很好奇，我就问了，我说这个美国这个霸权，你武器到底怎么样啊？我也会问一些我在美国的一些朋友。2004年的时候呢，我有一次在达拉斯的一个工商团契吧，在一个叫做 Country Club，它有一个礼拜二的一个 lunch break，就是礼拜二的工商团契，请我去讲见证讲道，那我就去了。那个地方离小布什的家很近，就我讲道讲了一半，看小布什跟 Nora 他们两个人就从侧门进来。我看见他，我给他打了个招呼。哎，我总统你也来了，总统夫人也来了，给他们嗨，摆个手。讲完道，他过来给我礼貌的打个招呼了。我就跟他聊，我说我儿子不喜欢你啊，他为什么不喜欢我？他说你发动打那个阿富汗的战争，他班里边有一个阿富汗的同学，你打他的国家不高兴，说你这么大的国家打人那么小的国家，你很霸道。后来小布什就跟我讲，哎呀。牧师啊，上帝啊，对我不公平，对你太好。哎，我说你这此话怎讲啊？你看到没有？上帝把全世界最好的决定都给你们牧师了，把做最坏的决定都给我们总统了。我做的每个决定都是被人骂的。他很聪明啊，这个回答。那我们简单聊一下。临走我问他一个问题，哎，哥们儿，听我问你一个问题。我说我从中国来的，我也很关心啊，我想问一下。中美之间的军事实力到底相差多少？他犹豫了半天，看了看我，我要不要告诉你？他笑一笑，我要不要告诉你？我说要呗，我说随便讲讲呗，当聊天嘛。他说大概差100年吧。我说怎么可能？我中国现在很厉害啊，已经很多钱了，发展很多军力了。他说：“那是你们摆在桌面上给人看，我们从来不摆上去给人看的，呀。但是我们有的东西是你们不知道的，大概是100年。那当然，他只是一家之说了，我当他吹牛，随便夸耀怎么听听。但这一次跟俄罗斯打，坦率讲，我站在一个中国人的角度，我是一身冷汗出来的。他基本上是。”打到哪个地步，就武器给到哪个阶段。一开始给很小的武器的，就是一个单人的那个发射打飞机啊、打飞弹啊等等的很小的武器。后来到最后给了海马斯，打的只是80公里，没那他那个是可以打几百公里的，他不给。那个一打的，他离俄罗斯很近啊。如果给一个打500到1000那个，都有电脑的，有卫星的。想打哪打哪，他没弹无虚发的，他那个海马斯呀，当然现在已经是爱国者防御体系，导弹已经进里边去了。就是乌克兰需要什么，他就给什么，这是吓了一身冷汗。普京没有搞清楚状况就打了这个战争，他现在是一身包了呀。好，再讲讲他的军事霸权。那就不提了，我觉得这个就不用多讲了。再接下来讲一个石油霸权、科技霸权、能源霸权，再往下数我都不敢数。呀，石油，美国国内的石油天然气的存储量在全世界是第一的，它不开，它坏，它的污染不要在我们国家，在你们沙特阿拉伯。在伊拉克、在伊朗、在俄罗斯、在挪威、在别的地方，不要在我们国家。川普是个250，川普说我自己开，我不依靠你们了。川普是个250，跟拜登其实比川普要老练一些。我现在看一看，做一个粗略的对比。我是其实情感上我比较。多站在共和党这边，因为他们比较符合圣经的多一点， 但是我也不在政治里边的，只是看他对圣经的知识东西多，我就站在这个多，我不到他里边去评论他。接下来，你看他前两天发布一个消息，你们都听到了吧？有一个核聚变，听到没有？核聚变，核聚变是什么意思呢？核裂变是原子弹，不可控，一爆炸很大的当量啊，把广岛这个整个城市给炸了。然后俄罗斯说他有个地狱导弹，丢一个，这个法兰西就没了，丢一个。小型的、中型的，乌克兰就没了。它是一种裂变。这个聚变是什么意思呢？它是把两个电子核用外力、用激光的方式把它逼成一个，然后它的能源有增加50%、150%，那这个就不得了了。而且这里边的主要的含量在大海里边，在空气里边，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所以科技霸权它可怕的不得了。再另外讲这个瘟疫的疫苗吧。当疫情来到以后，美国政府就把钱呢，大量的钱给了辉瑞、Moderna、Johnson 这三个这个医药公司，你们去做疫苗，我钱先给你，我先订你2亿只，我先订你5亿只，我先把订单给你。所以这个公司没有市场的忧虑。没有科研经费的压力，他就做，很快就做出来，而且他的疫苗的功效在全世界公认是最好，他是科技霸权，这个军事霸权、美元霸权、能源霸权，他真的是很可怕。这个国家说心里话，真的是很可怕，他样样他都是跑在前面。包括现在的芯片霸权，中国从17年、18年到现在吧，跟美国等于是打了一个贸易和科技战。这5年下来，我想不用说吧，大家也都知道，就现在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Patty，你说美国是霸权不假，它真的是。真的是美国，它真的是一个霸权，它有一个历史形成的过程。但是我要讲的呢，就没有必要，我们属上帝的人呢，没有必要被世界上某一个厉害国表面上这些力量吓倒和遮盖你的眼睛，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看这个国家是不是敬畏神，而这一点美国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学校不允许祷告了。接下来，美国一步一步的开始走向一个堕落的一个地步阶段。别看他这么多的霸权，其实有一天，当他把上帝惹毛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再强的国家，上帝也有能力把你从山上拉下来。所以看这个问题呢，不要看这些表面，某一个国家今天强一点，明天弱一点，这个都很小的事情。谁能与上帝为敌呢？谁能斗得过上帝呢？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你发了一个导弹、原子弹，上帝就有能力让你导弹回头。不要说是人了，不要说神，人家有这个能力。俄罗斯往乌克兰发个导。但这个发过去，刚发过去，掉回头打回自己的阵地，怎么来的？后来发现是伊隆马斯克搞，伊隆马斯克在天上的卫星系统就可以指挥这导弹，只是美国不让他干涉太多的这个国际军事政治而已。他直接跟普京讲了，他说你有本事你发个原子弹试一试，你看看我有没有能力让你的原子弹。从俄罗斯发出来，然后我就让他转变方向回去打你俄罗斯，我就有这个能力。一个民间的老板，还不是美国国防部，美国国防部把中国和俄罗斯所有的核武器发射井盯得死死的，你还没有发，他就已经有能力把你摧毁了，所以他不怕的。从军事上，他 很笃定的。当然，俄罗斯跟中国都有一个能力，不用往美国发射，就在自己的国家，把自己国家人民先给炸死，所有核武器都引爆，那世界也完了。你知道，我说这个核扩散就把中国，就把全世界都毁灭了。所以，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不希望有任何核武器的爆炸，对全世界每一个人，包括普京，包括习近平，包括拜登，包括川普，包括每一个人，他都是一个威胁，谁也不想轻易的去动这个核武器，那不到万不得已都不想动。但是这个威胁还是很客观，他不用发了，就在本国引爆就好了。你把你原子弹全部引爆了，世界也没了。你也没了，你老婆孩子也没了，你父母家人儿女都没了，那就一起没了，主就回来也没什么了不起，基督徒也不怕，所以我们是不怕呀，怕的是那些贪生怕死的人，上帝的儿女不怕死。好，如何看待这个霸权是一个平衡的问题，不要单单被他表面上的霸道啊、霸权的所蒙蔽了我们的双眼。呀，这个不是真正代表一个所谓强大或者软弱的标志，在属世界的人会这么看，但是我们属上帝的儿女不这么看，我们看的是你是不是有能力、有力量，是看你是不是更多的顺服上帝。美国今天同性恋也来了，对不对？各种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都来到这个国家了，神会对付他。呀，不要看他今天那么张狂、那么嚣张、那么霸道，你一旦惹到耶和华、惹了上帝，那你就没什么好果子吃。这是我多次在讲到，在主日学、在门训、在任何公开的演讲的基础这个机会，我都会去谴责美国。呀，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法国、包括英国。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只要你不符合上帝的心意，我都会谴责你。当然也包括中国。2013年，中国也开始做一些很愚昧的事情，他在温州、河南、安徽拆毁了大量的十字架教堂，也把很多基督徒、传道人、牧师给抓到监狱里边去施酷刑。这是极其愚昧的事情。这件事情你做了，就等于是惹动上帝的愤怒。所以你看，从2013年到今天，中国的经济不行了，国际关系不行了，呀，方方面面都在也同样是在走下坡路。道理在哪呢？你也是得罪耶和华嘛，哪里是看你跟世界、跟美国关系、英国关系，这都是很小的事情，大的事情，人要在上帝面前要站立得住，讨上帝的喜悦，这是智慧的，这是聪明的。所以当中国，他去基督徒逼迫上帝的儿女拆教堂、毁石像，那你不是找死吗？傻呀！最笨的就是干这件事情。你跟世界跟谁打打闹闹，可能上帝还真不管你。但是你打打闹闹，你搞到他家里去了，你碰他的儿女了，那可就不一样了，那事儿也闹大了呀。所以这件事对于中国来讲，今天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还没有这件事那么严重。所以盼望你们，Patty 是吧？啊，是 Patty 提的问题。盼望你知道，牧师今天讲事情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世界哪个国家谁厉害谁霸，那都是很次要的东西。重要的东西要回到圣经中来，回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回到永远的国度这里来看今天世界这些短暂的这些国家，短暂的这些领导人，这些必要销毁的国家，必要灭亡的领导人，他们起不了什么风，也掀不起什么浪，呀，在上帝面前，他们如同乌有，如同什么都没有，所以不要被他们的表面上的东西，去那个。去迷惑了，什么？美国有没有抢故宫？听不懂。美国对所有人公平吧？不能因为你技术好、钱多，我听不懂什么叫做抢故宫？哦，你前面说的是八国联军是不是？ 我从前面看一看啊，我没看到你前面。新年快乐，华为，这里既然没什么区别，为什么要限制？哦，你讲的华为这，OK，我给你讲一讲华为吧。华为呢，那它有几个点跟美国在冲撞的。第一个呢是所谓的5G。这一点呢，它有一些技术上的含量的东西，我也不一定讲得清楚。我跟很多这些电脑的专家啦，这些专业人士也谈过这个问题。那在一般特别中国人的角度来看，就觉得好像美国嫉妒华为的技术有多么的先进，所以呢，心不甘，想限制华为的这个发展。这是基本上我听到很多我自己的发小啊，同学也在中国，他们来问我这个，我说今天美国对华为的制裁，其实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不让华为用美国的技术而已，他没有不让你自己发展，你要发展好好去发展去啊，你爱怎么发展就怎么发展，只不过当我发现你有三个不合理的理由的时候呢，美国就在国家安全、国际秩序和人道主义三方面呢，对你进行制裁限制。哪三方面呢？一个呢是它的 5G 技术呢被美国的就是 FBI、CIA 和一些科技公司发现，它在放5G 设备的时候呢，它开了一个后门，直接跟发到那个国内的深圳华为公司去，就是他把这个设备安在英国、安在美国世界各地，那他就对这国家进行监视，这是美国白宫向国会报告的时候提出来的，是有安全的隐患。那的确在波兰、在捷克、在伦敦都发现了这个证据，那在欧盟会议上也有谈到这个。这是一方面，从国家安全的隐患的问题，所以要对华为进行限制。第二呢，它是讲的一个华为的 5G 技术并不健全，它并不它自己技术没有到那个地步，它用很廉价的设备在全世界这里装这个东西，但因为廉价，它没有达到就是西方的技术标准。那技术标准具体技术指标我忘了，但是文件上是这么样讲的。但是华为就有一点硬来，有点怎么讲？按照西方的角度来看，有点乱来了，有点乱来。他就说，那不用你的标准，用我的标准。那你这么一来的话呢，那你所搞的标准跟原来整个西方所运行的标准、技术指标标准就不一致了，会把整个西方。把欧美的市场完全给搅乱，这首先是从一个技术指标开始，扰乱市场啊，那这个就，也是西方没法答应的，特别美国的。第三是人道主义，因为今天中国的大多数的那些监控摄像头啊，许许多多这一系列，特别包括新疆啊等等这。华为的设备在这里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呀，所以在这可能还不止这三个原因，我所比较留意到这三方面比较多的，所以呢，美国科技部、美国国会就通过法案一而再、再而三制裁以华为为主的，凡是以这三方面相冲突的利益的，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就不允许你用美国的设备。不允许你用美国的技术，这个他没有去不让你中国自己发展，你可以用你自己中国发展的芯片呢、啊，他没有说中国你不许发展芯片，他没有这么讲，他只是你不许买美国技术做的芯片，好像是14纳米以下你不许买。那前两天华为就发了一个消息说，他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技术，要有一个什么什么注册版权的什么东西的， 技术的一个版权，说10纳米以下的光刻机的解决了一个什么东西，但是他没有来美国注册这个专利，就在中国注册了。那这个就西方就不接受了，就是你自说自话嘛。那这个一讲的比较专业，我就不讲，一讲的话你们也听不一定听得懂啊。华为的问题大概在这三方面为主吧，呀，那当然孟晚舟被加拿大扣留下来的原因是，主要是他向伊朗提供了资金，违背了美国对伊朗和联合国一起制裁的一个法案，所以孟晚舟就成为一个我称之为是替罪的羔羊吧。呀，本来这个背后也跟华为也是一个听命于中南海的一个科技公司嘛，所以这个孟晚舟是有一点小委屈，但是说委屈也不委屈，他也是那里负责财务总监嘛，也是最后可能华为的接班人，这个我们不去谈他了，到他那个里边，就我只是把情况给你们介绍一下，华为大概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进到里边太深的呀。华为大概就是这些吧，然后，我看啊，美国，Patty 说，我其实想问的是，美国完全不尊重上帝，为什么发展的最好？这个结论呢，就有一些绝对了，Patty。美国虽然从上个世纪60、70年代，它有许许多多，属灵上走下坡路的这些现象，不讲，这些是被我多次的谴责的。但是你不要忘了，美国是全世界其中一个基督徒最多的一个国家呀。就以我们德州为例吧，以我达拉斯为例吧，我们这里的教堂比银行多呀！全世界哪个国家的教堂比银行多呢？所以美国有相当多，它的政府可能偏离上帝的道，但是美国的人民、美国的整个中产阶级和有钱的阶级，相当一大批的美国的民众是相当敬畏上帝的。所以当你下这个结论的时候呢，不准确呀。那这里边没有一个必然的逻辑关系。当然，我要说的是，当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当权者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偏离上帝的道的时候，他会被上帝对付，这是我下的结论。但是不能因此就把整个美国全部都给否定掉，这又是不公平的，这又是不全面的，这观察的方法论和立足点都不足以可以成为立论。也逻辑上也不通，呀，所以这一句话我就鼓励你不要这么去看啊，然后是它发展的好是有它的原因的，你有空你来美国看一看，了解一下，我这里有很多高科技的那些全世界最聪明的这么一群人，这一群人苏联、俄罗斯来，这些人不许把脸给他们看的。他就怕俄罗斯看到他们的脸，因为他这帮人是全世界最聪明的那么几十个人。德州仪器有一个研究室，这个研究室有20、30个人在那里工作，其中有3个中国人啊。那这20、30是全世界最聪明的20、30，都是整个芯片的电脑半导体最核心的人怎么出来的？就是这20、30人出来的，大多数的专利都是他们出来的。呀，那这样的公司人我也认识相当的多，你进到里边你就知道为什么美国会这么强大，它有它的原因，我也一言难以蔽之，你需要来美国去体会，你知道它从方方面面呀，就是大大小小的事情，它有它的原因呀，所以你可以下一次来我再跟你讲吧。好，然后是既然其实如果没有国别，美国可以支持我们中国人钱呢？你这话还真讲对了。美国是 全世界这么多国家支持中国钱最多的一个国家。你刚才，我刚才在后面问你，看到好像八国联军说美国有没有来呢？庚子赔款，美国有没有参与呢？有的。但是你知道中国的清华大学怎么来的？你知道吗？是美国把那个赔款拿回来，退回来，给中国建了一个清华园。清华大学是这么来的。美国在这么多的帝国主义当中，我说当然说每个帝国主义都不好，是对中国最好的一个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支持最多，呀，抗战他对中国的支持没有美国等于中国打，没法打这个抗战，所有的物资都是美国提供的，武器啊、弹药啊、粮食啊，都是美国牺牲了大量500多个飞行员。死在云南，死在缅甸驼峰那条线上，有些是撞岩石死的。这些有些人，他的后人我都认识，讲起来他会流眼泪的。他们很爱中国人。然后，在俄罗斯，就苏联，当时要向中国丢原子弹，也是美国挺身而出，对勃列日涅夫说：“你如果敢把原子弹丢向中国，我就向你宣战，我就把原子弹丢到你的莫斯科去，你是不可以去对中国人进行伤害的。”这是美国。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是在跟卡特、跟美国关系好转之后，才带来我们中国这30、40年的改革开放，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呀。所以要讲历史啊，讲真相，你就要从这里开始讲。那今天的原因我就不讲了，因为今天讲我想会敏感呀，你们不知道也好了。我觉得就今天就讲，话到此为止。我想也够了，呀，我就希望呢，就是，我就希望就是今天在国内的我们自己的同胞吧，不要被今天你们所得到的一些不全面的消息，使得你们心里边生出一些其实也没有必要也不真实的一些情绪和仇恨，这个没有必要。以后你完全资料资。所有资料你都知道以后，这个情绪就没有了，这个仇恨也会荡然无存的，因为都不真实呀。那我讲的多，可能甚至你们心里边也会对我有些负面的看法，我也不想这么去讲了。好，我再往下看到，为什么中国政府不为中国公民出钱呢？这是谁啊？可意思。OK。不一定要中国政府拿钱，这我听不懂的话。现在往下看，贸易逆差，不是和我们买美元扯平了吗？哎呀，Patty 啊，你了解这个问题，你要从历史上讲。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的今天和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时候的贸易结构没有大的改变呢。什么意思呢？我简单跟你讲一下。当时的中英之间的贸易呢，就是英国来买中国的茶叶，用什么买呢？用白银，白花花的白银来到了中国的这个口袋里边，然后英国把中国树上的是树叶，就是茶叶嘛。拿回英国去，大家很高兴的喝，但是中国拿到这个钱以后，他不买英国的东西，他就拿着这个钱呢，做他自己想做的事情，他就缺乏一个国际贸易平衡的这个观念。那这个在国际贸易当中已经是个常识了，我买你的东西，你也买我东西，我们入出和出钞之间基本上持平。两个国家关系比较容易健康。如果说今天法国跟英国他们做生意， 仅仅是英国买法国货，法国不买英国货，他们也要干仗的，也要发生矛盾的。这是一个世界这么多年来战争与和平的主要原因啊。但是从1840年到今天的中国人，对这个道理没有太清楚。我们怎么花这个外汇呢？你看，江泽民去访问美国，带了40亿，去买了美国的大量的这个波音的飞机，然后就很高兴。你看我多有钱，买了你这么多的飞机，但是你每年的你的就是中国，你美国买中国东西，这个中美之间的逆差是5000亿啊，3700亿到5800亿之间呢，每年呢。那他这个钱，他不去存到，他如果不去存到美联储，不去存到美国国债，他应该来买美国的这个商品啊，买美国的这个在美国进口东西，那美国跟他就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但这几十年来，中国不买，中国就把钱存到做美国国债去，然后一有机会呢，搞个"一带一路"。非洲搞一搞，斯里兰卡搞一搞，在美国的一些软弱薄弱的地方呢，去后院点个火，那你想，你跟美国关系怎么可能好呢？这拉仇恨嘛，这是，所以这是一个国际贸易的关系，属于经济领域的概念问题。我是读金融的，所以这个概念我是很敏感。两个国家要想和平，那就是你买我1块钱的东西。我也买你1块钱东西，和平。那如果说是你买我东西，我不买你东西，然后我拿着白银来对付你，那是哪个国家都不干的。那美国忍耐了40年了，到了川普2018年，就跟你讲，我收你的税，我打你的税，你要不买我东西，我打你的税，逼急了。那这个问题跟1840年是一样的，你不肯买我东西是吧？英国人坏啊，透过印度东印度公司卖鸦片给你，当然我们中国人不高兴了。但是不高兴的背后的原因呢，就要对国际贸易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不能什么都想着自己的好处，不考虑对方的好处，那你就很难建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嘛。这也是个国际贸易的常识。那中国人比较容易看见白花花的银子进来。钱进来不舍得花出去的，而且我们比较省，我们是一个一家一户啊，一家一个生产单位的小农经济，这么多年来几千年都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不买别的东西的。1820年，英国的那个贸易代表团那个教父来见清朝的大官员皇帝，然后从乾隆开始的时候，我们东西不需要你。你们可以不来，你们走吧，闭关锁国，把他们赶走。那这个思想一直留存到今天，今天中国也是，我卖的东西给你，但是我不买你的东西。这个矛盾不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还要跟其他人发生矛盾。That's for sure，一定的。包括跟俄罗斯，只是买它的天然气，也不买俄罗斯的国家所制造的东西，普京也很不高兴。其实他不是跟美国，跟全世界每一个国家，只是普京现在打仗，不得不认个 DV，低个脑袋，你说啥是想讨好你而已。但这个关系国与国之间，我这是跟大家补一补课了。我是金读我的最早的大学专业是金融，我读的是银行，就跟大家科普一下。贸易逆差，我看啊，那是可以，我就不回答你了啊。美国、中国出多少钱，我就不讲了。好，Patty 说的贸易逆差不是和我们买美元扯平了吗？当然不是啦，Patty 啊，你买了美元，所谓买美元，不是买美元，就是你出口以后你赚了美元嘛，不是买了美元。你是拿美元买了美国的国债， 你放在那里，那是一个活货币，随时随地可以拿出来。它不是说这种货币不是说好像啊、哎，我拿了钱到美国这个联邦储备局买一个美国国债，不是这样子。它是透过国际贸易市场去完成的，在股票市场、证券市场完成这些交易。我一下子也给你解释不清楚，你不读金融，你不清楚的过程，它不是那么简单的什么买美元，不，没有你说这个概念，就是基本上国际贸易，你记住今天不是讲的这个概念，两个国家我买你多少东西，你也得买我多少东西，这个比较和平，比较容易融洽这个关系，这个不这么处理关系的不容易融洽，知道这意思吧？不多讲了啊。中国可以不买美元，对，中国是可以，他不买没有地方嘛，不是说无国别吗？美国也可以不要利差的，不要买中国东西就行了。你这话是说的是对的，你这话说的对的，Happy，就是如果美国不去买中国的东西，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这30年了，你听懂意思吧？中国能发展起来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去买你东西。美国对哪个国家好，都是用这个方法。你对那个，我就多买你东西，你一买之后，你经济就起来了嘛。这是美国要祝福你的国家、帮助你的国家的方法。那你今天说不要买，那好啊，那在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时候，不要去美国呀，不要跟美国沾边。现在美国就有一点跟你脱钩了嘛。现在美国现在就有点就是跟你在芯片上给你切割了，芯片你买不到了，光刻机你买不到了，以后美国就不买你中国东西了，也在往这个方面发展。你今天讲的话，正是美国，如果你不按照国际惯例两处理国与国之间这个健康这个相对稳定的关系，以后就会发展成一个相互切割。今天中国的经济实力还是很强的，因为30年的打下来的根基不容易断的。但是你不要忘了，如果说你一直用这种方法去对，不是单单对美国，对世界其他的国家的话，那迟早也会走到这一条路。那为什么不现在开始跟美国把关系搞好呢？这个比较聪明嘛，不要赌那个气嘛。最早川普来跟习近平在 deal 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他就要这个东西。你也买我东西啊，然后中国就说你我只买你高科技的东西，你不是高科技的东西我不卖。那美国当然不干了，高科技是他的看家本领，猫教老虎，本事最后留了一手爬树的本领，免得被你吃掉啊。这个也是呀，也是情有可原的嘛，对吧？好。所以你要让美国不买中国东西就行，那你如果这么要求，美国很容易做得到的，也迟早会做到。那我们买美元也是帮助美元夺无师，你这个就讲得不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买美元，你的钱不是买美元，是买美元的国债。我再讲清楚，给你更新一下概念，你可能这方面不太知道，它本身就是拿的美元。他出口以后赚的钱就是美元，他不是买美元，是买美国的国债。听清楚了啊！你不买，你可以买苏联的国债啊，买俄罗斯的国债，欢迎你去买啊。但是中国不会笨到那个地步啊，他总要买一个有价的、稳定的、可兑换的、今后可以用的，这是中国的选择呀。这不是给美国带来什么利益，你不买，多的是人买，抢手的很。不需要中国来买的，你不买，那抢手的不得了，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像美国一样20多年来持续给逆差买中国东西，这也是事实了呀。然后 Patty，你们有点像吵架，你们两个熊孩子，全世界都在帮助美国，也不尽然啊，只不过每一个国家你记住一件事情，Patty。每一个国家做决定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驱动的，没有哪个国家会帮哪个国家，它都是帮自己的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是考虑自己国家利益的。中国也是一样的，俄罗斯也是一样，每一个国家 都是在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会考虑别人的利益的，呀。除了美国，别的国家都遵从上帝了，这个也没有一个逻辑学概念和统计学意义的支持了。所以美国就是上帝，他想拿啥就拿啥，这个也是虚假的一个假命题了，伪命题了，不真实了，啊，不要受这样的话语的欺蒙。然后可以说，从八国联军开始，美国就一直在帮中国。这个在这么相比之中，美国在比，特别是俄罗斯，俄罗斯在两个条约，一个是《尼布楚条约》，一个《北京条约》，拿走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领土，再包括江泽民又划给俄罗斯，一片大概1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给了，没有1000多平方公里啊的一个这么大块地方划给俄罗斯，所以江泽民也是一个从某种程度也是一个卖国卖得很厉害的，不过大家人民都不知道而已了。这个以后出国你们给你们看资料了。OK，美国有没有抢雇武功？上帝应该是对所有人公平吧？不能因为你技术好、钱多，这就是我说的美国因为技术先进，觉得自己很厉害，上帝为什么不惩罚他？哎呀，这个问题非常可爱。我觉得上帝不会因为他的技术多就惩罚他，但是我觉得上帝会因为他远离上帝会管教他。这个我觉得在圣经中我找到一句的，迟早有一天会的。这些都是在有国别的基础上讲的东西。信上帝的全世界人民怎么能看呢？也觉得是华为的错吗？刚才华为东西我已经讲了，不去论断了。那美国人民应该教育政府不应该抓孟晚舟啊？这个你可能把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关系给搞得有点混淆不清了。美国人民从来没有一个责任呐、义务啊、资格去教育美国政府，这个美国政府也没有一个这样的职能去教导美国人民，他们两者之间不具备这个教导和非教导的关系。所以，严华说，我以前的工作跟光刻机有关，中国人需要上，你说的对的，这个是对的，不止清华对的。美国的相当多的医院、大学都是美国建，对吧？美国在今天为止，它也在不断做这样。当然，很多是教会做的，啊，包括什么协和医院啦，包括广照个洪无意云的洪慧医院也是，河南那家，很多高校基督徒创办的，都万所高校是很多的，美国的很多方面的确比中国先进，毫无疑问了。100多年前不就很多学习留美吗？100多年前不是很多学习啊？这有一个可以说的，现在美国已经正在逐渐的不买中国的东西了，正如很多中国人所说的，不希望美国买中国的东西。中国人买美元是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但是美国人可以选择不买中国的制造，这是对中国经济有很大杀伤，这可以说是，这也是一个事实了。李倩说的是，国内接触到很多历史是不正对，真实，这个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也在中国长大的嘛，派蒂亚，就是中国的，中国，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看《人民日报》516通知，我就开始看《人民日报》。这么多年来，我稍稍直截了当的说，真没讲几句真话，大多数都是谎言比较多。60到62年的那个人口灾难，死了3、4千万人，到今天都没有报。呀，当然你在内部的很多文件是可以看得到的，但你出国这些资料就都看得到。所以我们应该为美国对中国这样而喝彩吗？不应该，我也 我也不同意去喝什么彩，也没有必要。我觉得中美关系不好是一个悲哀。我觉得包括基督徒在内都应该为了中美关系的和解啊、和谐啊，应该有一些祷告，有一些祝福，有一些反省吧。我觉得这个是起码不要去添柴火，不要在这一个大厦上添砖加瓦。就所谓的反省，莲花题的反省，就是我们自己人说自己人可以，我们自己去，没有必要臣服于美国，这个话不对的。每个人都是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不存在美国，在美国面前臣服不存在。然后 Patty 说，现在美国的中国人有没有受到歧视？没有了，这个你放心，你得了解一下美国。美国是什么呢？美国，我记得1987年里根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有一句演讲词对我影响几十年。那年我刚好离开中国，1987年我出国，我到挪威刚好11月份美国大选，我就听到里根总统在辩论。他就问一个问题，但是问他的竞选对手，他说 "Who is American？谁是美国人？You come, you are American。你来，你就是美国人。所以美国是一个什么国家？你来了，你就是美国人。他没有一个什么特别的民族啊，什么什么种族啊，他什么人都无有，全世界最全面的人口人种都在美国。所以你来到美国，你看什么人都有。"黑人呐、啊，亚洲人呐、啊，欧洲人呐、啊，然后阿拉伯人的什么人都有，而且我们平常在中国可能最瞧不起的那些，你都在美国看到他们有他们实现他人生梦想的这个机会，它是一个这样的国家，所以相比之下吧，我觉得在欧洲的歧视比在美国大得多，美国你说完全没有也很难讲，但是极少。极少啊，比较少啊。相反，如果说要歧视中国，歧视外国人是最大的。我们瞧不起很多种人，我就不讲。呀，我们其实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儿，我们才是真正歧视不同的人。好，然后莲花说转化，转眼看上帝，这是对的。上帝不是没有国别吗？让中国一直堕落，不是更好？为什么呀？我也不了解为什么。张扬这里说一句话啦，不必做墙内之徒，为此感谢主。听牧师解答的时候，也忍不住感谢主赐给牧师如此的爱心之啊，感谢主了，都不配了。因为我的观点，我就是墙内，也不这么讲了，就谁都有墙内墙外也都不重要。判断教育和洗脑的区别是不人身攻击吧？如果有人攻击你，我是反对的哦，Patty。我想应该没有吧，没有，他们也是在讲事情。姐妹，我现在说我自己不必做墙内之徒，很感恩，没有说你，所以你不要太敏感。观点不一致就不慈爱啦，也没有人这么讲你，可能是你心里边有声音吧，应该没有的。判断，这有一句话，判断教育和洗脑的区别。是没有唯一的正确的答案，大家各抒己见。是的，你的观点，我想我们都会尊重你的。中国的产品很差，美国都是在施舍我们，这个也不尽然。中国现在产品质量不错的，我觉得。对了，你这句话很正确啊，美国没有在帮我们，我也不懂你讲的前提是什么。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莲花在他里面成长。好了，我们讲一讲讲，不要吵架了，都是互相表达观点。开始说我也信上帝，我不相信上帝一直在谴责中国，那我也不同意啊，我也不相信上帝一直在谴责中国，有人一直谴责中国也是不对的。然后 Patty 说没事，不用对不起，我可能层次不高。我很热爱国家，没有办法脱离祖国。你爱国是你的自由啦，Patty 啊。 就是当然，我就讲到爱国的为，我刚才我也讲了，就是一个是爱上帝的国，一个是爱我们自己的国，自己的中国或者自己的美国，自己的所住的国家吧。那如果你要想信上帝的话呢，那可能你这个优先次序要排一下，你爱中国、爱美国、爱任何一个，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其实都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教导，让我们爱自己的祖国也好，自己的居住国也好。上帝说的，让我们爱神、爱邻舍、爱人，就是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啊。其实爱国也是一个很虚幻的观念，是一种感觉，也不是很真实的，只是这种感觉会让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眼泪啊、情感呐、啊、观点的表达。那我想也谈不上和对和错呀，没有办法脱离祖国，外国人也没有资格指点中国内政，好吧，那我想 Patty 你可能在这个观点上是有一些执着的部分了，那我想我们不要今天晚上什么都谈得那么火药味那么浓，好不好？就事论事就好了，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也都是可以的。为中国祷告没问题，但是为中国祷告的主要目的是盼望神的救恩临到中国的同胞，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目的。那没有一个离开了福音之外的这个热爱。对任何国家，包括对中国在内，离开了福音，然后爱中国，其实是没有一个圣经里的立足点和意义的。所以鼓励你的 Patty 也稍稍的从圣经的角度去思考爱国。爱国主要是要让上帝得着中国，上帝拯救中国，上帝的恩典临到中国，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立足点，而不是一个说，离开了福音，离开了基督，说我个人的感觉、观点，爱哪一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这个是站立不住的，好不好？就希望你能够在这一点上有一些思考啦。牧师也不是逼迫你，也不是强迫你，你如果坚持说你的观点就是爱中国、爱祖国高于或者多于爱上帝、爱圣经、爱基督，那我除了尊重你，我就不多说话啦。当然也会继续为你祷告，也希望有一天你能够真实地得着基督，切实地得着福音，能够在上帝的恩典中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以至于有一天有一个更加厚厚的爱来回到我们自己的同胞的身上，包括你的父母啊。你的家人呐、啊，你的亲朋好友啊，也盼望他们因为你也信上帝的缘故，他们都能够得到福音。这是我对你的期盼了，好吧，Patty，谢谢你今天晚上的分享。一开始你说不说不说，后来发现你留言说了不少，说明你里边蛮多话很想讲。那说明我们今后如果你继续再来的话呢，我们还是有机会再对话。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今晚就聊到这里，好不好，Patty？上帝祝福你啊！那方舟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可以吗？请问，
我们一起祷告，
谢谢。
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带领我们呀，1月1号带领我们今天2023年的第一场敬拜，主耶稣，谢谢你的同在，也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今天宝贵的信息、宝贵的话语。主耶稣，感谢你借着阿摩斯他的祷告，他说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主，是的。当我们离开了你，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得以存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主耶稣，就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新年的开始，我们能够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习呀，谦卑的来面对你，让我们在站在主你所赐下的这个福音的面前，让我们当知道主你放在我们生命中的使命是什么。 求主你就帮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你，认识你的公义、你的圣洁、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感谢赞美主，我们就将一切的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谢谢主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Patty 啊，如果刚才